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4月8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今天呢是结束连假之后的第一天呢，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心心脑，然后摆脱 Monday Blue。 因为像我自己呢，有时候在礼拜天的时候啊，或者在礼拜一的时候呢，也都需要一点时间来回复到这个工作的状态。我觉得呢，收听 Podcast 啊，或是透过一些方式去学习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呢，就能够让自己更有效率，或者是心情更好的去转换这个放假还有在上班的这个状态。那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去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就是呢我在多伦多我们去卖了二手书。这是我们第一次呢在加拿大卖二手书。那因为刚好最近在整理家里，因为夏天春夏到了嘛，所以想说把家里打理的舒服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就是那种原文书状态比较好的，像是有之前那个哈利王子的 Spare 他的自传，还有 Codebreaker， 然后之前非常非常红的这个疼痛帝国 Empire of Pain 之类的这些书，还有 Talking to Stranger 啊等等的。然后其中呢好像我印象中大概有四本都是那种精装书，就比较厚的。我记得那时候买的价格呢，我稍微刚刚看了一下，大概都是在40块加币左右。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知道这六本书可以卖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把它整理好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拿去在那个 K-Town 韩国城那边，在多伦多有一间连锁那种二手书店叫做 BMV， 蛮大间的，然后非常的好玩，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之前有卖过二手衣，但是没有卖过这种二手书。然后走进去之后呢，我们就问店员说，哎，哪里可以卖二手书啊？它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在收的柜台。我们走到那里发现呢，前面已经有两个人就是在排队要卖书，然后他们卖的都超多，就有一个人是带了一个纸箱去卖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拿着两个托特袋这样子。他们卖的书我看有书，然后有一些是 DVD 那种光碟啊之类的，然后就有偷看了一下前面那个人卖蛮多的，然后大概只有21块加币，所以就有点紧张。然后那时候我们去之前就在猜说到底可以卖多少钱，那时候 Tony 就猜说一本应该只能卖一块钱吧。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因为他们是连锁的二手书店，所以就会觉得说他因为他一定会可能刻意压低你的价格，因为他也要有他有自己的成本，然后他要再把它转卖出去嘛，所以其实他的价格应该不会到非常的高。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就想说，如果其实我在 Facebook 啊或者在网络上我自己卖的话，我可能可以卖比较多的这个价格，但想说，哎，今天是一个体验嘛，反正也没有做过，然后就去试试看。所以我那时候就猜说一块，甚至我觉得那时候我比较optimistic 一点的，我觉得可能一块到五块之间。
好，我们要来公布答案了。那最后呢，这六本书我们卖的价格是20块加币，所以大概是台币可能460之类的上下。
对，但因为他其实是他有一本不收，就是哈利王子那本 Spare， 他
就说
他没有太多书了，
对，他直接就说这个我们有 too many copies，
对，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没想到这本书竟然是最多人卖的二手书。
因为是最多人，可能是去年最多人买的一本书，
但也是最多人就是买完看完之后他就不想要，不想要留着的一本书。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五本书，然后卖了20块，
所以这样一本大概
4块加币
而已，所以就是没有到很多，但还是蛮开心的，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放着也是没有用嘛，就是可能看完了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对，那所以就觉得说是一个体验呢，你说会不会再去做一同一就是再做一次呢？可能不会，但是呢，就是当做一个体验，说了解一下，哎，这样子的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们之后呢就可以说，哎，有一些可能就买电子书，或是说买实体书，然后我自己去再去。只是自己 marketplace 上面再把它 resell 就好了。
我自己也蛮好奇，大家现在在买书的时候是买实体书比较多，还是买这种电子书比较多呢？其实我自己是两个都有。我自己本身还是喜欢看实体书，但是有时候实体书像我们如果要搬家，或是有时候回台湾然后要回加拿大，就是那个书其实都蛮重的嘛，或者是体积还蛮大的，就不太方便这样子带来带去。所以电子书可能还是比较方便一点。但是有时候呢，拿着一本书，然后就是可以翻着，感受那个手感真的很不错。
嗯，那其实之前我有看到很多人讨论啊，因为 电子书，你买电子书当然会比实体书可能再便宜，在台湾可能便宜100块吗？或200块，我觉得现在应该可能只便宜100块，对，其实没有差到非常多。但是电子书你没有办法再 resale， 就是你没有办法再转售啊，你可能顶多就是哦，那我有这本电子书，我可能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啊，或是说我可以借朋友看啊之类，但你没有办法再去做再利用嘛，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的方便的去做这件事情。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技术应该有机会，但是实体书就是你可以拿去，像我记得像台湾有图书馆，你可以去捐书，你可以去换
书局，
对，还有台湾也有很多二手书店嘛，所以其实也可以，然后或是说你在台湾的网络上面或虾皮啊，其实也可以把它卖掉，这样子也可以多一点点钱啊。但当然这个毕竟这二手书的价格可能真的有时候不会到这么的高，但这就是一个让它就是再循环再利用了。
不过我发现有个蛮好玩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去卖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像我们去的这个二手书店，它的就是二手书的价格没有到非常的低。
嗯，对，其实在国外好像在甚至大家会发现的，其实在我们在加拿大这里或是在美国，其实有一些书啊，它整个就它如果是有精装版的，或是说它有可能比较新的比较红的书，其实一本好像都是20几块到30块，
30几块
其实就要600-700块台币啊。那我觉得台湾的书大概可能有的书其实大概是在300到500之间嘛，那如果它的内容多一点点的话，像是Elon Musk 的传记或是 Steve Jobs 的传记这种非常厚的一本书，它可能才会卖到600-700，但是大部分可能在我现在看好像是400-500之间嘛，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因为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去逛那个茉莉书局，然后就发现台湾的二手书就真的蛮便宜的。
嗯，
然后我记得一本书可能就是100块上下，
对，50-100这样子。
但在这里二手书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去看也是要20块加币，大概就是400多块这样子。
嗯，其实真的也不便宜啊，对啊。
那我最近呢收到了一则通勤族的讯息，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位通勤族他就分享说，我是无意间发现了你们的 podcast， 大约出社会3年，一直在找最快速方便的方式了解关于国际大小事，真的很喜欢你们分享的内容，会让人一直想听下去。深思熟虑之后呢，买了年费制的，也勉励自己保持视野跟学习的心，谢谢你们。那我也觉得非常感谢这位通勤族的支持，虽然我们的订阅制呢可能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呢我们绝对会努力给大家最好的内容。其实我们的订阅制呢已经做了有2年多了，而且呢我们也是在台湾的podcast 这个领域呢是最早投入做这个付费订阅制的 podcast 节目，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努力呢投入了许多的时间跟心血来经营这个频道。举例呢像是在去年呢、通勤族如果订阅我们节目然后有收听的话呢，应该是会收听超过200集的节目，认识超过300间上市公司，也学习了超过50本书，甚至呢还有很多很多跟大家分享，像是我们有推荐一些可能是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 podcast 其他的国外的 podcast 节目等等，就是很多有关于自我成长的东西嘛。所以呢这些内容我相信呢应该是能够帮助大家在这个充满挑战还有机会的旅途之中得到很多的成长。那当然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我们打造了一个很温暖的社群。一个人进步呢有时候会稍微慢一点，或是会觉得孤单，甚至像这位通勤族讲的、其实有时候出社会之后呢可能会很忙碌，要上班，要兼顾生活很多事情，而且呢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么多大量的资讯，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能够给你能量，然后能够让你持续进步一直这样子学习下去的呢？其实有时候要去花时间筛选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嘛。所以现在呢只要你愿意每天30分钟就能够学习到更多，欢迎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让你每天的通勤时间或者是碎片的时间不再只是单调的等待，而是呢可以将这些时间转化成协助你成长的非常宝贵的时光。也希望大家呢在每次的收听都能够获得满满的收获。我们现在也有全年订阅的服务，能够节省更多，一次订阅一年呢是有76折的优惠，立即省下1690块，原价是一年7080块，现在在5390，大约呢等于3个月的免费收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开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我们有2个礼拜的免费试听，大家可以开启这个免费试听，然后练习看看呢每一天在固定的时间学习这样的感觉，然后培养一个每天学习的习惯。我们会在每天早上更新我们的 podcast 内容，分享最新的国际商业新知，还有好书分享啊，美股上市公司的介绍，有时候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海外的工作跟生活经验。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每个月的订阅 VIP 专属抽书活动，会送出10本我们自己推荐的好书给大家。 如果你是非苹果就是非 iOS 用户的话呢，我们也有 Patreon 的订阅服务，一样是有订阅年费的优惠哦，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使用。更多问题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或者是脸书了解更多。
电商巨头 Amazon 呢，他们在最近啊决定要取消他们旗下生鲜超市的 Just Walk Out 自动收银技术。他们原本呢是希望透过这个方法让消费者免去呢，你去比如说去超市啊，或是你去买杂货啊，或是你去买菜的时候呢，你要去排队结账嘛，让消费者去免去这个排队结账的时间。那对于很多的公司而言呢，他们最大的敌人便是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的阻力嘛。如果呢消费者觉得啊去排队好慢哦，好麻烦哦，我就不想要去那个超市，因为他们总是人挤人，或是他们的收银员呢总是动作慢吞吞的嘛，所以啊这些公司才会不断的出现或是推出呢各种新兴的科技，想要解决这个消费的阻力，不管是在实体的这个购物情况之下，或者是在电商的购物情况之下呢，都是每间公司呢都想要去消弭掉这样子的一个阻力。那很可惜呢 Amazon 这项技术或是这一个 project 呢最终失败了。六年前当时还是 Amazon CEO 的 Jeff Bezos 呢，他就野心勃勃的宣布了这项是他表示最爱的计划 Just Walk Out 自动收银技术，是一个全新的零售购物体验。为了让这项技术能够运作啊， Amazon 在他们的实体商店的天花板上面呢部署了上千个感测器啊，追踪顾客拿走商品，然后拿走了多少商品啊，最终呢顾客是不需要排队结账的，就可以直接走出商店。哎，让有人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超商就变成我自己家的，我就是走进去，然后我拿了东西呢，我就能走出去嘛。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也曾经啊，大概在六七年前呢，有一次去西雅图，那时候去观光，稍微去观，因为那时候在温哥华，然后就顺便去了西雅图。啊，那时候这个计划其实它的新闻还蛮大的，因为他们 Amazon 是想要做一个无人的商店，然后呢，因为你进去，你就是你只要有Amazon 的 Prime 的会员，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进去了之后呢，你真的是拿了东西之后，你走出去了，你就可以自动的结账，那这个结账的明细呢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 Amazon 的 Prime 会员的账号里面。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想进去，那后来发现呢、啊，当时一开始可能算是还是最一开始的那种 beta 或是测试的一个阶段呢，只有美国的Prime 会员，拥有 Prime 会员账号的人呢才能够进去购买。不过我记得啊，其实那时候真的算是蛮多人呢在网络上都会分享他们去可能踩点的一些经验啊等等的。那本来呢 Amazon 他们就是在自己的一个 store 好叫做 Amazon Go 是测试这个技术嘛，后来呢他们其实是想要把这个技术呢加入到他们那当时已经收购完成的 Whole Foods 这个超市的里面嘛，因为 Whole Foods 它在美国呢已经在当时 Amazon 收购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分店了，甚至在加拿大呢也有非常多分店啊，甚至还传出呢另外一间零售商算是超市的美国超市的龙头商之一呢 Kroger 也还想要呢付授权费用给 Amazon 呢取得这一个技术啊。 Amazon 的发言人则是表示啊，现有生鲜杂货商店的系统呢将会删除这项技术，那今年呢即将要开业的一些新的店点之中呢也不会再采用这种自动的收银技术 Just Walk Out 啊。那 Amazon 生鲜杂货的资深副总呢就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加入了这间公司，那当时呢因为啊 Amazon 旗下的生鲜超市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呢一直没有办法从其他的竞争对手例如 Walmart 啊或是 Kroger 的手中夺走市占率，所以啊他们就进行了大力的推动很多各项改革计划，所以啊最终呢他们的决定就动到了这个自动收银技术上面了。因为这个技术最终失败的一个最大原因是因为啊看似魔法这么简单的一个科技背后，其实它里面呢是需要数千人的实体审查。当消费者走进 Amazon 商店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天花板呢有数千台的这个监视器在看嘛，在观察，在扫描这个消费者拿了什么东西嘛。那本来呢最完美最美好的想象是希望透过 AI 的技术去分析录影的画面，然后呢再总结出顾客拿了什么样的商品该付多少钱。那其实 这个东西我就用光描述的，然后再加上呢，其实过去这一年有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啊，或者是呢，其实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提到 Amazon 扩大了他们对 Anthropic 就是 OpenAI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的这个 AI 公司的投资嘛，其实是不是觉得这个技术呢好像是有机会达到的，但是啊，根据外媒报道呢，事实上呢，在过去这几年呢，这个分析检测这些影片的人呢，不是 AI 啊，而是活生生在印度的人啊。在监视器的背后呢，是有1000位左右的印度的工作人员呢，他们在观看这些影片。所以其实这并不是 Amazon 所开发的一个新的专利技术或科技嘛，而是呢 Amazon 付费请了人力呢去审视商店中 70% 的交易活动啊。所以应该说大部分呢，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这些交易活动呢，是员工是有人力呢，实质的人力呢，他去把这些东西呢去检查出来。那很有可能，其实我自己呢在推测啦，就是说他可能是运用一点点的科技去进行初步的扫描，但是呢最后呢还是需要人力的部分呢去完成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呢是哪一位会员呢他买了什么样东西确认的 key 进去，确认无误啊。所以归根究底呢， Amazon 呢好像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用科技取代了真人的收银员，他只是呢在远方的国度呢用更低的薪资呢聘请了一位数位收银员来去使用，可能搭配 AI 啊，或是搭配一些技术而已。那他们一开始其实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些人力只是暂时的，我只是说确认协助这个系统，最后呢他们的美好想象就是这个系统应该会变得更聪明，所以就不需要再使用这么多的真人去分析影片的。然而这样的梦想呢并未实现，或是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这项技术呢不断的出错，以至于呢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的最后可能最后一关人力审查的一个步骤啊。那毕竟现在呢大家也吵AI 炒了这么久，或是说这 AI 呢从2023年到今年呢它的热潮应该还是不会消退，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蛮希望说，如果接下来呢在未来有真的有 AI 这件事情出现的话呢，应该会不会有达到这一天呢，真的是用技术呢来去分析，然后你就可以走出去的这个收交易活动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好久没有做的主题，就是好剧推荐。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了蛮多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嘛，像是大雄餐厅啊，或者比如说电影有这个与玛格丽特的午后。那去年呢，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影集或者是说这个剧集呢是日剧重启人生，不知道有没有通勤族有看过这一部，而今年才过了四分之一嘛，但是呢我应该已经可以很坚定的说我找到了我今年觉得最好看的剧了。这部片呢一样是一个日剧，它叫做极度不妥。那这部日剧的编剧是当年非常非常有名的池袋西口公园还有宽松世代又怎样的编剧工藤官九郎。整个故事呢是在讲述一个身处于1986年代的单身爸爸，他却意外穿越的来到了2024年。他是一个昭和时代的人嘛，所以呢他的言行举止啊在未来的世界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于是呢一开始他拼命的想要就是找回这个回到他原本的昭和时代的方法。那这位主角呢他是一位口无遮拦的昭和大叔，他本来在昭和时代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同时呢也是棒球部的顾问，被称为地狱的小川，言辞粗鲁，经常做出令和时代无法想象的不合适的言行。另外呢他的妻子因病去世，所以啊其实他也是在家对独生女的不良行为束手无策的普通父亲。当他穿越到38年后的现代，可想而知会遭遇到多少的冲击，让人想起那些格格不入的被时代淘汰的老人们，总是会说出政治不正确的话，与年轻世代有着巨大鸿沟的他们。那这样子的世代对立会有解答吗？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幽默搞笑了，因为呢他是从昭和年代穿越来到现代的嘛，所以在剧中呢会看到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跟行为，或者是呢在一开始啊他其实是用一些很幽默的这种剧情呢来让大家就是看到说他的不合时宜。比方说呢他会在公车上面抽烟，因为呢以前的年代是 好像在日本是可以在室内抽烟的嘛，不管是在家里面啊，在室内场所，甚至是在公车上。这就让我想到，我记得呢，以前啊，我小时候好像搭公车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拉开的，还是火车，就是可以放烟蒂的。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当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可以在室内抽烟，让其他的人吸二手烟？可是对他来说，因为他是从昭和穿越来到现代的，他就觉得怎么其他人都在看他，好奇怪哦。然后呢，他就看到很多人的耳朵上怎么有带这个东西，他就说人家的 AirPods 是乌龙面。谁知道呢，这个剧情啊，从本来非常的搞笑幽默，就是像这种 AirPods 是乌龙面这种东西，突然之间变得越来越有深度，有温暖，有很多令人思考的地方，还一度不小心让我落泪。当时他就谈到了现代人会非常有感的，当公众人物出轨外遇时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台词很一针见血，然后也非常的精辟。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是穿越时空，从以前昭和时代聊现代嘛，然后里面也有些角色是从现代穿越回去到昭和时代的，所以呢，这两个立场的人就会互相碰撞，然后就会从这些身处于跟自己生长背景不同时代的这些角色去娓娓道来说，他们觉得以前好像有一些地方其实也不错，或者是在这个从昭和来的人呢，他来到现代之后，他会觉得好像现代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变得更好的，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在这种时代对立的感觉。我觉得呢，这个是在这部剧里面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就体现了一种，我觉得更多是这种包容的感觉吧。那剧里面呢有很多的议题，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在剧中呢，他也提到了网络上面的状况，像是社群媒体上面看不顺眼就说要封锁。从2024年这个时间穿越时空回到昭和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这个剧里面的一个角色，她叫做向坂沙佳惠。一开始呢，她对于各种歧视是非常生气，气到快要晕倒了，然后对于很多言论也是非常的敏感，因为毕竟她是一个就是一个学者嘛。但是呢，她后来也渐渐了解到这个社会啊，其实某一些人他可能不是真的这么的黑心或是坏心的，他变得更加的宽容。或者是这个主角，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以前昭和时代的体育老师，他回到昭和时代的时候，他就发现呐，代理校长呢带着霸凌别人的加害者直接去受害者的家，要霸凌者当面道歉。他们认为啊，这根本就是一种表演作秀，根本不在乎被霸凌的人的感受。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昭和时代嘛，所以因为主角呢，他虽然是生长于昭和时代的大叔，但是因为他来到现代，经过现代的洗礼，所以他就是用现代的观点回去看，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合时宜，就很像这部剧的名称极度不妥一样。他说到这里，我不免就想到说，前阵子台湾有很多 Me Too 事件，其中一些相关事件嘛，我记得呢，就是有一位艺人就是真的有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到这个受害者的面前记者会上面去直接道歉。那这其实我觉得就让我想到这剧中，其实这会不会其实就只是一个作秀，你会不会对人家只是一个恶毒杀人，真的要道歉有需要这样子在人家的场合讲出这样子的话吗？我们刚刚讲到的其中一位角色，这个向坂沙佳惠，以及呢这部剧的主角小川四郎呢，他们两个完全不同世代的人分别穿越到对方的时代，最后他们找到了共识。主人公小川四郎就说啊，无论是昭和也好，令和也罢，生活不容易，这就是结论吧，而且呢都缺乏宽容。宽容和大而化之是不同的，也不应该太小心翼翼什么都不碰，像是无论碰到什么都说让人想吐，这不应该是用来形容别人的词吧。我们又不是手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算一方没有更新，只要另一方足够宽容还是能够相处的。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真的很难想象这句话是从原本超级政治正确、对性别议题很敏感的女性主义者所说出来的话。这也让我想到呢，我最近在看的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其中上野千鹤子教授的一段话。他写到啊，恶意会牵引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权力会滋长揣摩上意与阿谀奉承，无助会催生出傲慢与自大。我看某人不顺眼，对方可能觉得我更讨人厌，也许大家都有狡猾卑劣的一面，若想让自己心中的美好成长壮大，远离计较得失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那这段话呢是因为这个书它其实是两位作者在就是往返的书简嘛，那其中一位作者铃木良美在问上野教授说为何能不对男人失望的时候，上野教授说铃木良美已经预设了男人不负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他觉得男人已经没救了。但 但是呢，上野教授说，无论男人女人，其实都有高尚的地方，也有卑鄙的。直接断定说，男人或女人已经没救了，是对人的亵渎。他自己呢，就遇过非常令人崇敬的男性前辈，因为他们而带出了自己性格中美好的一面。所以他认为呢，每个人呢都有明亮跟卑劣的一面，一个人呈现自己的哪一面，经常取决于被别人如何对待，如何期望，所以才出现了这段话。许多曾对男人失望的女人会觉得男人已经没救了。在这一篇里面呢，他其实也有讲到很多例子，像是在家庭中绝望的女人干脆就自己做所有的家事而放弃要求自己的丈夫。但事实上呢，其实他是说到了男人呢其实也是有学习的能力的，这份无助呢会催生男人的傲慢与自大，更进一步加深他们心中绝望的信念。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这样子的一个总结是说，上野千鹤子教授呢，他认为啊，我们不能单独的单一的就去概括说，哦，好像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全部的男人全部的女人都已经没救了，
就是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有好的人或者是坏的人。就像在剧中呢，其实不管是在昭和时代的人还是在令和时代的人呢，也都有美好的人跟可恶的人。
对，那其实这就让我想到说，最近呢一个很台湾可能很大的一个新闻呢，就是艺人黄子佼的这个事件嘛。在这个事件之中呢，黄子佼其实确实呢可能做了非常多不对的事情。
我最近其实看了很多新闻，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心痛，然后有时候觉得好像就心情也被影响到了吧，就觉得蛮真的还蛮难过的，就是看到了很多受害者的分享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相关的新闻吧，就觉得怎么就想到在书中我看到了，就是跟这个作者铃木良美一样，要如何不对人失望，或是如何不对男人失望，或是如何不对这些可恶的人失望，或是如何不对人失望吧。
对，所以上野教授他其实是提供一个解释的方式，但其实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嘛，所以他提供一个解释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不对人产生失望，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值得努力，或是说还是有一些可以带给他人正面影响、正面价值、正向价值的男性或者是女性。但是呢，在这个艺人黄子佼这个事件里面呢，其实我就想到啊，刚好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剧嘛，这《极度不妥》里面呢，他其实也有一个我觉得蛮可能可以稍微 relay 的一个剧情啊，就是这个主角小川大叔呢，小川市长大叔呢，他的女儿呢，在因为就是整个剧演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因为他的女儿是单亲嘛，就妈妈过世了，所以呢，他跟爸爸的相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小小尴尬，或是呢，为了要得到爸爸的关注啊，或者是为了可能想要不一样，或是希望他爸爸更关心他。他就有一点叛逆，但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叛逆啊。如果这样子来思考的话，他其实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在表达他的一些情绪嘛。
就感觉起来好像，因为他爸爸在就是另一半过世之后很低潮，然后一直振作不起来，所以他后来好像有一段是讲到说，他要透过这样叛逆引起爸爸的注意，让爸爸呢可以好像回归正轨，好好的生活，因为要照顾这个可能很叛逆的女儿。
没错。那所以呢，其实在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叛逆的女生呢，她就是或者说她可能 trying to be 叛逆，她就去报名了一个深夜节目。那个深夜节目在当时呢，就是有男性的主持人，然后就是比较新三色一点嘛。
对。
那他们呢，就是作为她跟她的同学，就作为这种女高中生的一个团体呢，去参加这个节目呢，然后去进行在节目之中呢，跟其他的来宾呢进行互动。
然后在这个节目之中呢，几个来宾呢，一个是女高中生嘛，就是三人组，我们讲到这个女儿，另外一组呢是 AV 女优三人组，然后还有另外一组呢是人妖三人组。
对，然后那个因为那个节目呢，其实好像是这个小川大叔呢他自己最喜欢看的这个深夜节目，因为可能会露点啊，然后有
色情、啊、
对比较色色的这样子嘛，所以他就去，他因为女儿要去参加录影嘛，
对，
那他也跟着去录影的现场，就坐在下面当观众嘛。结果呢，在录的时候，就节目一直录下去的时候呢，他越看好像越紧张，因为他很担心女儿可能露点啊，或者是说可能被其他的来宾欺负啊，或是被男主持人 人欺负嘛、嗯、那在放在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就可能会觉得说，哎、啊，这是不是就是有一点点性侵，或是说
性骚扰、
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是不是有一点点性骚扰的可能倾向嘛，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在昭和时期可以播，那在令和时期呢好像是不是有一点不合时宜，在当时他们就演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剧情。那个大叔呢就越看越紧张，他就一度呢是想要叫女儿说 No， 你不能了，你不能再录下去了，你给我回家这样子。
而且他就变得他的心里呢那个挣扎就开始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他是觉得这明明是他自己最爱看的节目，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大家不要再看了。
对对对，没错。所以有旁边的那个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女性主义的这个 学者嘛，他就跟他说这不是你喜欢看的这个节目吗、嗯、这样子就跟他讲说，那你不是应该要很开心吗，对不对，你要支持他，这也是就是你最爱的节目，你最喜欢看的这个漏点啊等等的嘛。那最后的话他们就讨论出来了，他就想到了一个，这是这个小川先生或是小川大叔他的一个解释呢，就是如果呢你不想要别人对你的女儿做着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那你也不应该对其他人的女儿，就是其他的可能女性，其他的女生呢，他们也是别人爸爸的女儿，那你也不应该对别人爸爸的女儿做相同的事情嘛。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提供一个解释嘛。今天其实看到这个艺人黄子佼这个新闻，其实蛮有时候会蛮心痛的，或者说就是觉得说很不 OK 啊，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小孩的一个人啊，那为什么没有负起这样的责任，或是说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去思考呢？那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呢才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提供不同的观点来去让我们去思考，不管是在这个书里面上个教授他提到了这个观点这个方式，或者是说在剧里面呢这个小川大叔他提供了一个方式，如果呢对他就重新的思考，如果呢我不想要别人呢去怎么样去对待我的女儿，那我是不是呢也不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或是说我不应该用什么样的行为呢去对待其他人的女儿，或是说我要彼此给一个尊重的空间呢？
就在看完书中的这段话，然后在看到这个剧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慢慢感觉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生气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呢，其实并不是犯了一点点小错误啊或什么的，而是呢有些人会利用这种漏洞然后去做一些带有恶意的事情然后去伤害别人。就举例像是我记得呢以前在过年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讨论说哇可能哪一个亲戚哪一个长辈就是又会询问说你最近赚多少钱啊，交男朋友了吗，要娶老婆了吗，或者要生小孩了吗，诸如此类让年轻人感到不舒服的议题嘛。但我后来渐渐发现啊，自己会不喜欢的那些长辈，其实他们去问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带有恶意的，他可能是想要来比较就是自己的小孩跟别人的小孩，或者是呢他可能想要就是拿自己的价值观去控制别人的时候。但是如果是一个平常跟你有互动啊或是对你还不错的一个长辈的时候，他问你某些问题可能就是一种关心的形式，就不会让人觉得这么的不舒服或讨人厌。所以会让人觉得很讨人厌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这个长辈可能就是好像是有一种带有恶意的去询问这些东西的感觉，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啦。那日本的经济从失落的十年变成失落的三十年嘛，但是呢即使在经济上面面临停滞，在思想上面却没有停滞，反而进步了好多。在极度不妥这个日剧里面呢，他谈到了性别议题、职场问题、网络霸凌啊等等的。我自己很喜欢呢他运用穿越时空去让两边不同时代的人看到了彼此的限制。活在当下的我们总是会对现今的环境感到失望，但是呢在剧中却用真挚温暖的方式告诉观众未来绝对会更美好。主角向身在昭和时代的毕业中学生说，身在这个时代你们很可怜，到处都是烟味，就算没有犯错也要因为一个人做错事就被罚，但是放心吧，你们的未来呢会很有意思的，不会再有像我这样子极度不妥的暴力老师可以用手机叫外送，但即使在那样的时代，大人还是会对孩子说，你们生在这样的时代真可怜，不用听信那些大人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部日剧，推荐给大家。明明是具有很多的教育意义，却看起来一点也不沉重，我觉得编剧真的很厉害，然后演员们的演技也都超级好的，推荐给大家哦。那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一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也祝福所有通勤族呢今天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开启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有两个礼拜的免费试听哦。我们在礼拜二三四也都还有节目，我们是一个日更的节目，除了我们的日更节目之外，还有我们在周末的商业新闻电子报，那周末这个电子报是免费的，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下方的 show note 连接点选免费订阅，在下个礼拜呢就可以收到了一个热腾腾的有趣商业新闻电子报。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大家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咯，
明天见，拜拜。